弟兄姊妹平安，在新的一年，感谢主可以跟大家继续你去分解上帝的说话。今天的主题是从仆人之歌来去看使命人生。我们会一同你去看以赛亚书的49章第一节至第七节，我们同声读出来好吗？请读。众海岛啊，当听从我，远方的众民啊，要留心听。自出母胎，耶和华也选召我；自出母胎，他就称呼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把我藏在他手刃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把我藏在他箭袋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的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空虚无。耶和华诚然以公平待我，我的赏赐在我的神那里。现在耶和华说话，他从我出母胎就做我作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聚集在他那里。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是我的力量。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蒙保存的人归回。然而此事尚小，我还要使你作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本国憎恶、统治者奴役的如此说：君王看见就站起来，领袖也要下拜，这都是因信实的耶和华，因拣选你的以色列的圣者。我们比较少读旧约的经文。上个星期是主日崇拜的信息，是耶和华的仆人，大家都有印象。上星期是以赛亚书的42章，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四首仆人之歌的第一首。而四首的仆人之歌的中心都是描述神怎样去准备和差遣他的仆人来去执行他救赎的计划。今天的经文就是四首仆人之歌里面的第二首。我一直预备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了，咦，被牧师讲完，我今天讲什么呢？因为四首仆人之歌都很像，当然神的话语是很丰富的。今天第二首是描述这个仆人的蒙召，还有他指出受托，这个仆人受托的使命是要复兴以色列，并且做外邦人的光，向世界来施行拯救的。所以跟上次是有些重复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好了，我们来看看究竟以赛亚写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指的仆人是哪个呢？我们很快就跳到结论了，当然是讲耶稣基督，因为上个礼拜都是讲耶稣基督嘛。但是当我们仔细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耶和华的仆人有时候是指到以色列，有时候是指到将来要来的那位，我们说是尼赛亚。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用我们现在现代的眼光来去这样一下子就去解释了这段经文。我们要尝试进入回去经文里面，就看回当圣经学者当以赛亚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的什么呢？圣经学者一般都同意，就是每当先知去讲或者写预言的时候，他是讲的东西都是跟他当时所身处的生活和时代是有关系的。是不是？你写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讲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的。那当然有部分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都会写出预言，但他们用的人物例子都是跟他当代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其实这段经文没有很清楚地讲明这个仆人是谁。 咁其实当我哋仔细去睇嘅时候，我哋话原来经文一路讲咧，以色列系被称为神嘅仆人。神拣选以色列人，将佢哋从埃及拯救出嚟嘅时候，神称佢哋为系佢嘅儿子、佢嘅长子，系佢嘅仆人。神要喺呢一班嘅以色列嘅民族里边，你去完成佢交付俾呢个群体嘅责任，啊，让佢哋咧成为一个见证，使到万邦咧都认识耶和华。可惜以色列人佢哋不但止做唔到，佢哋咧就不断嘅去悖逆神，以致咧当以赛亚写以赛亚书嘅时候，佢哋咧系被神责罚，佢哋咧系经历被掳啊。好啦，咁既然咧呢个神所选召嘅仆人失败啦，神咧就兴起咗耶稣基督成为佢完美嘅义仆，成就救赎。今日我哋就系因为呢一位神嘅羔羊，我哋罪得赦免，我哋得到儿子嘅名分，而我哋都成为神嘅仆人，并且咧系被呼召你去完成神所交付俾我哋嘅使命，成为咧神恩典嘅管道。当我一日读以弗所书嘅时候，我睇见保罗写，佢写咧佢系神恩典嘅管道，英文系 Administration of God's Grace。其实这里都是讲我们，我们今天是成为神的管道来去流露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尝试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去看看怎样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去实践神的托付。就好像我们去年我们学习接通大使命一样所带出来的信息。我们学习怎样与神的来去同负使命。唔知你掌唔掌握到个脉络？神先拣咗以色列人成为佢个仆人，然后神兴起耶稣为义仆，今日神差遣我哋成为佢个仆人。好，所以第一方面，我哋嚟从呢段经文里边去思想嘅就系点样蒙神选召你去成为佢嘅仆人。喺第一节同埋第五节，圣经咁样讲，佢话自出母胎，耶稣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称呼我的名。他从我出母胎就做我作他的仆人。这位仆人一开始他就知道一件事，他的存在不是偶然的。在他还未有任何表现，未有侍奉，未被人认识之前，未被人看见之前，神已经呼召他。耶和华从母腹里面拣选人做他的仆人。在希伯来民族的观念里面，神在天上他打造一个人之前，他创造一个人之前，他对这个人已经怀有一个特定的心意。就正如在以赛亚书第45章里面，以赛亚先知是讲到古列，他说古列是神所拣选的，神所呼召的，虽然他不认识神，但神呼召他，神拣选他，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心意，就是要透过他来去击败巴比伦，拯救以色列来去脱离水火。神呼召他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做的，一个不可以否定的事实，神做我们每一个人，神做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个别的，好独特嘅，佢有独特嘅心意喺我哋身上边。今日唔系我哋拣选神，系神拣选我哋，而且佢呼召我哋。保罗喺佢书信里边时时嘅提到神嘅拣选。佢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佢话神喺创世之前，佢已经拣咗我哋。而保罗自己都讲，佢话咧，佢喺母腹里边就被分别出嚟。这个表明什么呢？表明神的拣选并不是随意的，随便的拣，那是神早已计划好，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存在不是偶然的。弟兄姊妹，这个宝不宝贵？你不是不知道怎样出来的，你是神一早已经预备好，神做你的时候已经有他的计划在你身上。这个是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带给我们无限的安慰，因为我们一生其实早已存在神的计划里面。当我们从这里我们思想，我们无可否认的，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可能你都会问过这些问题。我还有没有用呢？ 啊，我付出了这么多，啊，是不是真的徒然的呢？啊，好像第四节仆人那里说，因此当我们看回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我想回我们曾经很热心的去服侍，啊，神又用我们，不过呢后来呢因为环境，可能你移民，以前在教会很热心的，很多的服侍，但你移民环境改变，或者去了一个 interstate， 去了另一间的教会，或者好像我们当中一些我们因为年纪因为健康我们要退下来，那我们是不是还是没用呢？我们是不是就是没用呢？经文说不是，今天的经文正好帮我们重新的去理解什么是真正神的召命。我们说原来我们的一生不是靠我们表现你去证明我们的价值，你的价值是来自神主权的呼召，神的创造，神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神呼召我们，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就是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所以在第三节那里讲，他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圣经里面讲的仆人不单单是指到一个身份低微的人，在圣经里面讲到仆人的时候，其实很强调一个的观念，就是仆人是指一个属于主人，是属于神，回应神，为神而活的一个的生命的身份。所以在旧约里面，仆人强调的是一种归属和忠诚。神拣摩西，神拣大卫，和神拣众先知成为他的仆人，将他的使命托付给他们。而在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里面，就进一步的来去揭示仆人是很多时候是在受苦里面仍然忠心顺服，就好像要来的尼赛亚耶稣基督一样，他以生命来去成就神的救赎旨意。好了，到了新约，我们很明白耶稣基督成为仆人的最高的一个典范，我们今天我们效法他，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神呼召我们有机会给我们去服侍成为他的仆人，重要的不是要我们拼命的去做一些事，我们说 doing 不是叫你要去做很多事，而重要的要你去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那个人。我们说我们的 being 这个讲的是什么呢？或者可以这样解释，你觉得一个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良善忠心，我们都很熟。但其实呢，仆人在做事之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听主人讲，是不是？你听主人的吩咐，倘若你不听的时候，你自己就去做很多的事，却不是主人吩咐你的，你不会得到主人的喜悦。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成为神的仆人，在做一切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去聆听，听下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呼唤是什么。神比每个人都不同，神比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计划都不同。让我们就来看看，在我今天所处的处境，我的岗位，我的人际关系的网络里面，我怎样的去活出神要我在我生命里面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杨石昌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召命》，以生命回应神的召唤。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神所做的，我们生命里面都有神的召唤，那我们怎样来回应呢？那我今天就不在这仔细的去论述了，不过就将这本书介绍给大家，是一本很值得看的一本好书。我们看看神在我们众人生命里面有些什么的计划。神单单地去选召我们成为他的仆人，经文更加说神选召了我们的时候，神要去陶造我们去成为他手里面合用的器皿。所以在跟着的经文里面，我就看见这个仆人他被神去装备。怎样装备他呢？他说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把我藏在他手刃之下，又使我成为磨利的箭，把我藏在他箭袋之中。口如快刀，磨利的箭，是讲紧啲乜嘢咧？咁 咁喺新旧约圣经里边咧，当我哋嚟去查考嘅时候咧，都发觉咧，神咧，圣经里边咧，时时都系用刀同埋箭咧，吓，系形容神话语嘅能力噶。神嘅话好似利剑，好似刀，吓，又好似箭一样。咁呢个咧系比喻咧，神装备同埋训练佢嘅仆人，使佢哋咧能够用话语成为出口，射中神要我哋射嘅箭靶。带来咧侍奉的功效，或许你会想，我得咩？我有冇受过咩特别的神学训练？我说我讲嘢咧又打裂嘅喎，吓咁清楚嘅喎，点样能够成为刀、成为箭，为神做见证呢？其实很简单一样嘢，你一定能够做得到。我见咧以乐团最近有一个周会咧，都系训练弟兄姊妹做呢样嘢。就是讲述咧你生命嘅见证啊，好简单讲。首先咧讲你信主嘅经历，识唔识讲啊？凡系受咗洗礼嘅都应该识讲嘅吓，因为你都写咗你嘅见证嘅啊。你唔识讲，你快再温习下读熟下。咁我哋话咧，我哋生命嘅见证，我哋信主嘅经历，神点样改变你嘅生命？呢个系一个有力嘅见证。好啦，呢个系之前发生嘅，到今日吓，我哋话我哋你去讲述我哋每一日喺生活里边，我哋点样经历神？呢啲见证都好紧要啊，因为咧呢个系驳唔到，同埋咧系最有力嘅一个嘅见证同埋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做唔做得到啊？做得到啊！我哋个个都可以做到。当然啦，经文里边咧更加讲，神咧会使用塑造我哋成为快刀同埋磨亮嘅箭。快刀咧系可以形容为一把锋利嘅刀。一把刀点样先锋利啊？要好多嘅琢磨啊！啊，箭咧要磨亮佢吓，可能用砂纸省靓佢吓，然后咧先至可以咧系发令吓。咁即系话咧，今日神要装备我哋嘅时候，都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吓做好多嘅功夫。神要去雕琢我哋嘅生命，让我哋嘅生命能够成为利箭，成为快刀，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怎样塑造我们呢？我想第一样东西行先的最重要的都是上个星期大家 听到的，就是生命品格的塑造呢，这个是行先。我们经常都讲传道人讲信息其实一再强调品格比工作比侍奉来得重要。神悦纳我哋呢个人过于我哋所做嘅，所以如果你呢个人你未被神去磨练，你嘅生命里边都仍然品格里边仍然有好多嘅唔理想嘅地方嘅话，无论我哋讲几多嘢咧，都冇力嘅。所以我哋求神帮我哋嗬，让我哋被神嘅甘愿嘅被神嚟去塑造我哋嘅生命，能够成为佢手中嘅利箭。当然神都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彼此配搭来去建造神的家。神装备我们，神装备我们的过程里面，神都保护我们。所以经文就说，祂将我们藏在祂手荫之下，把我藏在祂箭袋之中。这个比喻到神的保护和眷顾，也含有隐藏的意思。藏在神手荫之下，即是怎样？藏在我手荫之下就没用了，会跌了，没力了。但是藏在神的手荫之下是最安全和稳妥的。圣经说，当我们向下跌的时候，神的手就在我们以下托住我们。我们的生命必须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挥那份的影响力。神又将我们藏在祂箭袋之中。你摸下你个袋，你个袋有啲乜嘢？啊，紧要嘢先藏喺度啊！我带住我哋嘅手机吓，咁我哋话咧，一个战士咧，好宝贝佢嘅箭嘅，就将佢嘅箭咧摆喺佢贴身嘅呢个箭袋里边。因为其实讲紧咧，神都系咁样嘅嚟去宝贝我哋，爱护住我哋。但系咧，摆喺个袋里边或者藏喺手印底下咧，头先都讲啦，都仲有一个隐藏嘅意思，即系话神今日咧系喺个塑造嘅过程里边，可能咧神都仲将我哋收埋，直至到佢嘅时间嚟到，佢嘅感动嚟到， 然后神将一个更大的托付嚟交俾你。咁所以咧，我哋话我哋今日我哋唔知喺一个咩嘅阶段里边，我哋就时刻需要嚟到神嘅面前，我哋反省同埋沉问神啊，你要我做啲乜嘢咧？你嘅心意系啲乜嘢咧？喺时候到嘅时候，我哋话呢把刀就会出鞘，呢啲嘅箭就会在弦，放喺弦上边要射出去。神装备我哋，神保护我哋。经文更加讲到，当我哋今日成为神嘅仆人嘅时候，我哋都会经历信心嘅考验。我哋话喺侍奉里边咧，难免咧，我哋都会遇到有张力嘅。就算呢个仆人咧都咁样讲，佢话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嘅是虚无虚空，仿佛佢做咗咁多嘢咧都冇果效。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喺侍奉里边咧有一啲咁嘅体会。我哋话咧，侍奉神行神嘅路咧，总系有荆棘同埋蒺藜嘅时候。神咧从来都冇应许我哋一切都顺利，天色常蓝。而好多时候咧，我觉得咧系最令我哋灰心丧气嘅系咩咧？咁往往咧唔系从外边而嚟嘅一啲嘅压力，因为咧面对一啲唔信嘅人嘅拒绝啊，或者咧佢哋嘅讥讽咧。我哋或多或少咧，我哋都有心理嘅准备。但系咧，我觉得有阵时比较难面对，或者我哋用广东话，我哋话难挨嘅咧系咩咧？咁就系咧，好多时候嗰啲嘅冲击咧，或者嗰啲嘅伤害咧，系从主内嘅弟兄姊妹而嚟。有阵时我哋冇遇到嘅吓，但系却喺一齐嘅侍奉嘅过程里边，或者一齐嘅配搭里边咧，我哋却发觉咧。好多时候会有一啲嘅受伤啊，令到我哋失望同埋丧气。但我哋唔系停喺呢度。感恩嘅系，就系当我哋嘅眼目我哋转到神嘅身上边嘅时候，就再一次得到力量同埋安慰。以赛亚先知话，佢话因神耶和华诚然以公平待我，我嘅赏赐在神那里。我睇见耶稣在地上面传道的时候，他都受到很多的拒绝。当我们看旧约的先知的时候，其实做先知做神的代言人好不好？很光荣是吗？但是做神的代言人，这帮先知其实都很惨的。他们很多的结局都是，怎么说呢？如果按圣经里面讲的，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每一个嘅结局咧都系好惨。虽然我哋唔知道点死，但喺历史上边咧，我哋话以赛亚咧系被人用锯锯死，咁耶利米咧都系被杀嘅，以西结都系。所以我哋睇见即系唔容易嗬，即系难怪乎作者都讲啊，有阵时真系睇见我哋好似做嘢系虚空虚无。咁但系感恩嘅就系神有够用嘅恩典，神会赐下能力，神。知道他必定嘅嚟赏赐。巴克曾经咁样讲过，佢话受苦能够使我哋成为涌流神生命嘅管道，系神用嚟雕琢、雕刻我哋灵魂嘅一个座。神嘅预备系佢嘅仆人喺呢一场好唔容易，我哋话好艰难嘅一个属灵嘅征战里边。我哋靠佢嘅努力嚟去作成佢嘅功，纵然好多时候我哋都唔想有苦难，我哋都好怕受苦，但系却好多时候就系透过苦难，神点样嚟去塑造我哋嘅生命。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经文咁样讲，佢话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有译本咧译做我哋系神嘅杰作 ，handiwork。神花咗好多心机心思喺我哋身上边。为要塑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所以我们看见神，我们蒙神呼召，我们做他的仆人，我们被神陶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跟着第三方面，从经文里面我们都看见的就是我们奉神差遣，以致恩临万邦。不需要多解释的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仆人的使命，或者讲到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神透过他的来到使到以色列人复兴，更加的让万人得到拯救，作外邦人的光。但今天 对我们来讲，我们说我们这一班的信徒，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同样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大的使命。所以呢，今年我们教会的年题的主题经文呢，就是在马太福音28:19-20，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来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福音传万邦，不单单这个是主耶稣成就救赎，他都将这个使命来托付了给我们。所以透过教会不同的教导和装备，其实在过往的日子里面都扩阔了我们报道和宣教的视野。让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去年有一个宣教模拟的旅程，都没有什么机会问弟兄姊妹你学了什么。不过在这个模拟旅程里面，我想一样东西很主题是很明显的，讲到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原来宣教不单单在远方，其实宣教就是在我们的门前。随着今天世界人口的流动，我们说那些最难听见福音的群体，例如巴基斯坦、印度、回教世界的朋友，他们现在就出现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是吗？还有一些成为你的邻居，你邻居有没有印度人？有没有一些中东人？可能都有，或者成为你社区里面的一员。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去接触这些群体的时候，他就在你的门前。而宣教其实不单单讲到是要去到做 前线的宣教士，我们说原来宣教需要前方后前线和后方的一个对攻。我们在前方有一些去拼搏的这班的宣教士，而在后方呢，我们需要有同工，我们需要义工，需要很多不同的人，包括了什么呢？你没有想过的，原来包括了需要有厨师，需要有臭仔、托儿，有老师，更加需要一些专业人士，无论医生、护士、IT、物理或者职业治疗师等等，很多很多。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在军队里面，你知不知道原来当兵的除了要受训装备出战之外，在军队里面原来他们有成200多个的工种可以给他们选，即是说他们进去你不单去学揸枪，你更加学其中一样东西，可能是学做柱或者学其他的东西。所以跟宣教都有类似，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参与去报道去宣教的时候，总有你可以参与一个份儿。我们说我们现今我们讲宣教的时候，我们越来越重视就是职场宣教和双职宣教。这些都是我们今年教会会探讨和跟大家一起去学习的。在这里我特别很想分享，最近是12月的时候，上个月我和牧师去到马来西亚去华传的青年宣教大会的感受。正如我都说了，我预备的时候我想咦，他会不会讲了我的东西呢？结果他就播了个 video 不要紧，我讲其他。当我在参与这个营会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在献心会那晚，哎呀，真的很想我们教会 AACC 我们有弟兄姊妹真的参加，还有一起的来回应神的召唤，愿意为天国来去奉献自己。116位年轻人，当然不是，我都正如我刚才说，不是个个去到 前线然后才叫宣教，我们在后房我们都有很多的配合。在当中我很想讲其中一个一位讲员，他的见证其实给我很深的印象，都很触动我。他叫陈维恩，你可以上网都可以找到他一些资料。陈维恩牧师和师母，他本来在美国直谷的教会有美好的侍奉，如果没记错他侍奉了5年，但他就感到神有特别的呼召，就在他31岁那年，在2009年，应该是，不记得08还是09， 咁佢就带住太太咧，同两个好细嘅女咧，就一家人一齐咧去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嗰度嚟去做宣教。咁咧就向当地一个小岛上边冇文字嘅人咧嘅部族咧嚟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同埋为佢哋咧嚟去翻译圣经。咁喺嗰度咧就一路侍奉咗有七年嘅时间啦。咁而家咧佢仍然嘅。是在宣教工场里面服侍的。为什么这么短呢？原因呢，因为他太太是有病，就都不容易的。你可以慢慢去看他见证，我觉得真的 很触动我，看见他们那种的摆上。我很想讲的就是他在讲道的分享。他说当他决定出工场那一刻，即准备去宣教的时候，他遇到的呢，既然是从各方面而来的反对，包括了他信主的父亲、教会的长老等等，他们都会觉得，哎呀，你有这么好的侍奉，为什么要去这些我们广东话形容的山卡拉的地方呢？其中呢，他一段说话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说呢，有一个人这样跟他说，如果没记错是长老，他说你带着这么年幼的女去到一个这么落后的地方，对你两个女来说，这个岂不是很不负责任吗？哇！我心谂，如果我是我，哇！真系一刀刉落嚟，即系对我嗰个领袖咧，真系一个好大嘅一盆冷水。回应神嘅召命容唔容易啊，弟兄姊妹？一啲都唔容易。呢、这个只不过系开始啊！你有机会你睇佢见证，好难，好难，好难。但系咧，佢嘅分享里边咧，喺个见证里边咧，佢从来都唔觉得后悔，因为他体会的他是回应神的呼召。当然他也有说他怎样心里面怎样去回应呢，人家这样跟他说。他就说了，他说我爸妈带我移民加拿大的时候都没有得到我同意。你知道现在我心想，为什么人会这样说呢？现在都说人权的嘛，你带了小孩子，你有没有问过他？我有时觉得反过来说，但是总是觉得很不容易。我们会感恩神给我们机会去侍奉祂。我不知道神给你的召命是什么，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做见证，又或神给一个很强烈的感动，你要你去到一个真是特别的地方里面来服侍祂。我们说今天神仍然叫你去呼召人、装备人与祂同工，将救恩来传到地极。教会今年的年题，坚守使命，拓展神国。弟兄姊妹，新一年开始，你要怎样的来去配合神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呢？神要你怎样的来去服侍祂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停下来去思想的问题，让我们心里面都一同的来去求问神。我们祈祷，神啊，你想我怎样的在今年里面来服侍你，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和激励。